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阵亡的消息传到了皇宫时，皇族和奴仆全都恐惧地逃跑了。照顾约拿丹五岁儿子的乳妈带着他在小山路奔跑，感觉十分辛苦。
来呀、啊，米菲布什，我们赶快来，孩子，我拉着你的手跑啊！哎呀，这样不行啊，你实在是太慢了。来来，让我背着你啊！哎，哎呀，孩子。糟糕，你的脚受伤了呀！哎，我怎么办？我就不能不逃啊！逃啊！没办法，我们只有先逃命，快跑！走。
逃难的人大多数都渡过了约旦河到东岸，远离了非利士人。
马哈念的居民们，以色列人呐、啊！既然扫罗王已经过世了，我亚尼尔军队的总司令现在宣布扫罗王的儿子伊施波设继承王位。
吾王万岁，上帝赐福伊施波设王。
大卫在喜格拉求问上帝是否该回祖国，上帝指示他应该回去，回到希伯伦，也就是犹大支派的地区。那儿的犹大人拥护大卫做王，大卫的外甥约押继续做大卫军队的司令。
报告约押将军。
什么事？
伊施波设的将军亚尼尔过了约旦河，正向着基遍行进。
他是单独一个人呢，还是带着军队？
他带着他的军队，将军。
啊，他是来找麻烦的。即便是属于我们的，亚尼尔为什么不留在河的那边？那个人知道上帝已经选了大卫，有一天要做以色列的王，他又为什么要向我们挑战呢？好，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有件事很清楚，我们的勇士比他们要好得多了。
约押和大卫的人在基遍的水池边遇到了亚尼尔和伊施波设的人，两边的人各自坐在水池的对面，紧张地等待着要发生的事情。
约押，让几个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比武打斗。
好啊，亚尼尔，就照你所说的，让他们比武吧。
挑选出十二名伊施波设的人，十二名大卫的人，旗鼓相当，结果二十四人都一起斗死了。于是战争就开始了。在那一天，战事凶猛，亚尼尔的人被大卫的人打败了。和约押一同作战的有他两个兄弟亚比筛和亚撒黑。
约押哥哥，让我去追赶亚尼尔。
好，亚撒黑，我知道你跑得比谁都快，你好像羚羊一样，加上亚尼尔的年龄比你大得多，毫无问题你会追上他的。
有人在追我，他跑得飞快，不知道是谁呀。
哎，你是亚撒黑约押的弟弟吧？
是啊，我就是。
你不要一直追着我，去追赶别的兵，你可以抢去他的武器啊。
不，我追赶的是你。
我警告你，别追我。我为什么要杀你呢？要是杀了你，我又有什么面子去见你的哥哥约押呢？
只是亚撒黑不肯停止追赶，所以亚尼尔用矛向后刺穿了亚撒黑的肚腹，他就立刻倒下死了。许多约押的战士们到了亚撒黑死亡的地方就停下来了，只是约押和亚比筛继续追赶亚尼尔。最后亚尼尔建议停战，约押就吹角，战事也就停止了。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行军，渡过了约旦河，回到了马哈念。约押的战士回到亚撒黑扑倒的地方，将他的尸体带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天亮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了希伯伦。
大卫王万岁！
约押，战争打得怎么样了？
我们打胜了，我们的军队杀死了360名亚尼尔人。
我们的伤亡呢？
我们失去了19个人，包括我的弟弟亚撒黑。
那实在是太不幸了，约押。他的死亡不但是你的损失，同样也是我的损失。
亚尼尔多年来协助伊施波设，不断和大卫战争，可是大卫的这边越来越强，而伊施波设的那边却越来越弱。很明显的，伊施波设虽然是王，但无实权，实权是在亚尼尔的手里。
伊施波设陛下，是你召我吗？不知有何指示？
没有什么指示，而是要斥责你。
什么？为了拥护你做王，我为你做了许多事，你还要斥责我？
是的，你为什么和我父亲的嫔妃利斯巴同房？
嗯，哼，我难道是个狗头吗？到如今为止，我一直忠于你和你父亲扫罗全家以及他的朋友。我本来可以把你交给大卫，可是我没有这样做。今天你竟为了这个妇人来指责我，哼！现在我明白地告诉你，如果我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去做，也就是将王位从扫罗家传到大卫家，让大卫能统治全以色列，从地的这边直到那边，愿上帝重重地处罚我。
说完了，亚尼尔就气愤愤地离开了伊施波设。从此以后，伊施波设再也不敢对亚尼尔说什么，因为他惧怕亚尼尔。
亚尼尔大人，是您召我们来吗？
是的，我要你们带重要的信息到希伯伦给大卫，对他说，这是亚尼尔说的，以色列国是谁的呢？应该属于你大卫，你和我立约，我就将全以色列都归你统治。你们从大卫那里替我带来什么回音？
他说他和你立约，但是他有一个条件，除非你把他的妻子，也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你就不要去见他。
是的，我记得扫罗要陷害大卫，强迫他的女儿米甲嫁给一个名叫帕铁的人。
大卫又说，他同时要打发人到伊施波设那儿去，命令他归还他的妻子米甲。
伊施波舍就命令亚尼尔将米甲从她丈夫身边送回大卫那儿。米甲的丈夫帕铁跟在她后头，一面走一面哭，一直跟到巴户林。亚尼尔最后命令他回家去。
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到底往东往西，我怎么知道神对我说话呢？我也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信主以后以前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渐渐的知道神他很愿意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因为我们真心的寻求他，他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许没听见，或者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听见了，也许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寻求神旨意上，我一直摸索的前进。大致说来，做灵修笔记给我很大的帮助。当我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如果某一节经文让我特别感动，我就在我的灵修笔记簿上记录下当时的情况，也许是神对我的安慰或祷告祈求得应允的确据。而且如果我对某一件特别的事情一直心里面忧虑，或者有负担，或者好像我们家前面工作的调动是怎么样，侍奉的方向是怎么样，那我就会特别在另外一个步子上，每一次在这件事情上觉得有什么感动就去写下来。如此长时间下来，有机会回去慢慢的重新一项一项的读，十分有意思哦。神带领的方向渐渐就会清楚的出现，好像拼图的游戏，一块加上一块，如此再加上环境的印证，真只有感叹神在他每一位儿女身上所下的功夫，所设计划的奇妙。你愿不愿意开始有一本灵修的笔记？神的话常常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神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常常是由圣经里面的话，或者是有时候由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的话，或者一个属灵同伴的一句话，我们有没有把它记下来，然后看看环境上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印证。无论如何，如果你有开始灵修笔记，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些的小事情过一阵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出带领的方向。你愿意试着在灵修笔记上来寻求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每天的旨意也好，一生的计划也好，它是信实的。
听众朋友，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这是造物主神耶和华亲口说的话。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神看人的时候，他看到人的过去、现在、未来，因为神是永生神。神看人的动机是爱，因为神是爱，在他里面没有一点黑暗，神总是为人的益处着想，而且 神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他不单单是看一个人，只爱一个人。举一个例子，根据圣经里的史书《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犹大国势衰弱的时候，国王西西家专心信靠神，不拜偶像，所以神喜悦他，也听他的祈祷。当亚述王灭了以色列国之后，挥军直下攻打犹大，西西家不但自己向造物主神耶和华祈祷，也恳求敬畏神的先知以赛亚一起向耶和华祷告，求神拯救。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打败了亚述的军队，使犹大得到缓解。不但如此，当西西家生了重病，先知以赛亚嘱咐他留一命的时候，西西家祷告痛哭，求神医治。神可怜他，听了他的祈祷，医治他的病，又赐他15年的寿命。西西家蒙恩的经历历史上罕见，不但国家在强敌压境下蒙神拯救，自己也在重病当中恢复健康。古往今来，多少人羡慕西西家王。然而，人都重视眼前看得见的，而不晓得看不见的事物往往影响更大更深远。根据圣经历代志下，西西家在国家太平身体康复之后，心焦气傲了，没有照他蒙的恩报答耶和华，没有凡事求问神。当巴比伦差遣大使来犹大探虚实的时候，西西家并没有求问神的意思，反而向使臣炫耀自己的富裕，让他们看尽了犹大一切的实力。结果神的先知传话，将来犹大必被巴比伦灭亡。西西家重病的时候，神已经嘱咐他留一命给家人、朝廷大臣和百姓了，可是他为自己求痊愈。如果当时西西家相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留一命交代国权，西西家不但是以带领国人离弃偶像，在强邻攻击之下靠神保障了百姓平安的丰功伟业，留名青史，而且日后他不会把国权交给马拿西，因为当时马拿西尚未出生。西西家痊愈之后第三年，马拿西诞生。马拿西成长过程之中，看到富裕平安的国境，看到父王因自己的富强而骄傲，父亲没有敬畏神，专心倚靠造物主耶和华。所以日后马拿西继承王位，便率领国人拜偶像，离弃耶和华，成为犹大国历史上影响最恶劣的国王。西西家在国力衰弱的时候谦卑靠神，蒙神恩惠，但是他没有看见自己的弱点。如果西西家早知道自己的虚荣骄傲会给国家带来败坏亡国的后果，他当初很可能不会向神求医治了。听众朋友，西西家的故事教导我们在造物主神面前当敬畏、谨慎、信靠、顺服，因为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人没有自知之明，出于私心不顺从神旨意，恐怕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
was vindicated by the Spirit, seen by angels, was preached among the nations, was believed on in the world, was taken up in glory,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He appeared in the body, was vindicated by the Spirit, seen by angels, was preached among the nations, was believed on in the world, was taken up in glory.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搬到达拉斯的几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虽然认识了神的爱，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我都做到啦，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我就加以保留。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人生处世之道、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是一本活的书。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困难是忧虑，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甚至不正确的心态，如骄傲贪心等等，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在固定读圣经、祷告、聚会的生活当中，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被圣经的话来改变。我发现原来许多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以至于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我开始学习照着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并且祷告求神让我回到起初他所造我的那种美善的样式，我发现自己脾气不好、心情烦躁，甚至头痛感冒，是因为心态不正确，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几次头痛都是在查经之中不药而愈。我真正的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并且发现神的话真是能苏醒人心。神也改变我的个性，我急躁的脾气在他的管教下有了改变。他借着几句经文提醒我，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不轻易发怒；箴言十三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箴言十四章十七节也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又借着那时才两岁的宝贝常常提醒我，每次看到我和爸爸说话讨论事情，越说越激动，他就嘘嘘嘘个不停，或是在我生气变脸的时候，他就露出迷人的笑容说，妈咪不要生气嘛。虽然我不敢说这个功课已经毕业了，但是我深深地体会到，常常有主的同在，我在家里的脾气就会温和得多。每当口气又急躁起来，圣灵就会在我的内心提醒我。有一天和旅行社订机票，女儿在旁边吵个不停，我没有办法听见电话的声音，就对着电话请对方等一下。接下来我就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对女儿说，妈妈在打电话办事情，请你安静一下，等打完电话妈咪再听你说话好不好。小家伙点点头，拿起话筒，旅行社的小姐对我说，你的脾气真好，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骂了。我说，感谢主，这真是神的恩典啊。
听众朋友， 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 就是说我们觉得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它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马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 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人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父母亲要是以爱心来教育子女，就会达到最好的养育儿女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我最常听到父母责备孩子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这话除显示出父母无可奈何之外，对孩子来说一点效力也没有。不少的父母受棒下出孝子的世俗影响，甚至还用威胁和体罚来压服孩子，这至多能得到孩子暂时的口服，而绝不是心服。相反，孩子的心会离父母越来越远。有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是受到别的孩子或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其实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却在于父母。有不少的书籍都教父母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有的提议要软硬兼施，有的提倡赏罚分明，还有的更推崇隔离法。但是作者们都承认，这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不会帮助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我认为这些方法有限，是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爱孩子。换句话来说，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而对陌生人的话，即使是忠言两口，也不会理睬。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看的首先不是对他的管教是否有理，而是谁在管教他。他虽然不明辨是非，却敏感地体察到别人对他的爱。因此，管教孩子的原则绝不是以罚压服，而是以爱来征服孩子的心。有一次，我带四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去朋友家拜访，刚一进门，两个孩子就执意要离开。我在求得主人的谅解之后，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使得他们很高兴。没有几分钟，他们就适应了环境，就放我去和朋友交谈了。朋友们见我没有用斥责的办法使孩子得到成服，连忙求问秘诀。这秘诀就是把我对孩子的爱随时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很能理解小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所措，而且有些害怕，就带孩子如同上宾，先他们后自己。孩子对我的爱是很敏感的，他们那萌动的爱心会自然地促使他们学我的样子，先人后己。孩子们若跟我合作，我就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带孩子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玩，并且没有任何事情的打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孩子们会逐渐地养成顺从父母的习惯。世人都提倡以理服人，但圣经却教我们以爱服人。我们多能看到懂得道理的两个人、两个组织、两个国家大动干戈，但极少目睹真情相爱的双方这样做。爱的力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在信基督之前，我们不就是这些自命不凡、论起理来滔滔不绝、不容驾驭的人吗？正是神的爱最终感化驯服了我们的心，我们为何不用神的爱来征服孩子的心呢？圣经的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身为父母，我们不仅要对孩子讲神的爱，更要将神的爱展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首先，我们要把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别开来。如果爱孩子如同自己的财产，能给带来荣耀和地位的就多爱，弱智残疾的就少爱，这是仁爱。如果爱孩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并不情愿，这也是仁爱。如果只是嘴上讲爱孩子，却把孩子的事一拖再拖，这是典型的仁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这样描述神的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实而不抽象，都在耶稣身上一一显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一点，我们要爱神，服从神。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教会，我们也没有解释过，一直到有一次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去教会，他们说是去教会聚餐啊。从那以后，我们总是找机会告诉孩子，我们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愿意顺从神的意愿。在去探望生病的姐妹时，我们就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准备饭菜，一同顺从神的教导，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孩子们会从父母甘心顺从神的行为中学会顺从。第二点，我们做父母的要彼此顺从。一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的夫妻，怎么会让孩子学会顺从呢？圣经告诫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既然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顺从地、甘心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中，谦让和谅解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强大的榜样。这样的家庭气氛不使服从者感到屈辱，反倒会受到尊敬。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要放下架子，经常地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有福了，他们会早早地学会如何对待养育他们的父母，他们会一生受益。第三点，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强调，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他八岁的女儿会疏远他，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的等待邻居的孩子来玩。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的女儿感到你不爱她。望着朋友那惊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夫妻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攻读学位，晚上回到家时只有很短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即便是和女儿下棋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论文、电视遥控器，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到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不尊重的表现，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有点罪恶感，但都 有一条似乎强大的理由，我努力工作挣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我是爱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才这样做的。其实这个理由没有半点的说服力，很多父母嘴上说爱孩子胜过自己的事业，却只肯把一天剩余的时间在保障了上班、买菜、做饭、读报纸和洗碗之后才留给孩子，这与神对我们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神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并情愿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孩子现在就需要我们的爱，他们领悟到我们现在都不肯付出的代价的父母，将来是不可靠的。我恳切地劝告这样的父母要改变，为了孩子要不应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学位，把教养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你不得不去工作，下班之后要选择首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他们一天中的喜怒哀乐，并要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当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孩子的时候，你的祝福会使得你惊异不已。我六岁的女儿有一次把她心爱的塑料戒指丢在了一片大草地里，她哭着跑过来找我，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听完了她的解释。朋友们都劝我，一个不值两毛五分钱的东西，天又不早了，向大海里捞针就算了吧。可我知道这是我女儿的珍宝，还是全心全意的直到把她找到。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欣慰。我再一次地目睹到神爱的威力，我用神的爱换取了孩子对我的爱戴和心服。虽然我这样的爱孩子们并没有保障他们不做错事，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受我的管教，因为我总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愿你也能以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以神的爱来征服你孩子的心。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顺服。有一首许多人所熟悉的诗歌，勉励基督徒要信而顺服。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信靠神的人必定是全人顺服他，因为圣经的真意就是顺服。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唯有信心使我们顺服神的呼召。亚伯拉罕既如此的确信那召他出来的神是真正公义的，他就毫无疑义的顺服到底，踏上了漫长的信心之路。然而亚伯拉罕面临在他生命中极大的考验，经过无数次的试炼，是否他的信心已经成熟，足以承受打击，而且在试炼中得胜呢？确实不错。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耶和华的使者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对了，朋友，信心是顺服的泉源，顺服呢是信心的果子。 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证明了信而顺服的人必蒙神尊重，也必蒙神祝福。挪亚因着信就顺服神的指示，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虽然地面上当时并没有任何的迹象会有暴风雨出现，但是信心的眼睛使挪亚看见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世人依旧吃喝嫁娶，忙碌营生，唯独挪亚细听神的声音，信而顺服。在新约圣经里面，信心和顺服这个意义是相同的，这是有很深的含义。但愿我们学习圣经神的话，信心顺服神的引领，这是美好的。信心有美好的行为，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神所喜悦的信心，乃是顺服的信心。但愿我们从信服福音开始，在人生的旅程里面，信心与顺服，经历神话语的真实，经历神恩典的宝贵，经历到人生里面有主的同在是多么的美好。感谢主。
How sweet and how strong is your love.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